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有事吗？有的时候有些事真的是自己自找的。大家知道我是白羊座，白羊座的人个性就很冲，遇到什么事情反应也很快，尤其是大部分的白羊座都非常的讲究公理正义哦，很喜欢就是找事儿。那当然也不能说找事儿，看到就是有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傻气。但是有些时候眼睛看到的不见得是你看到的状况，事情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在当下的时候就能够判断。可是我们总很喜欢保护弱小，就觉得有人被欺负了，讲话被人家这个上对下的被人欺负，被人霸凌，或者是说呢在语言上被人羞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你怎么可以跟他这样讲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你怎么可以怎么？很多事情前因都没有看到，只是在发生的那一瞬间，我们就要出来做傻蛋超人哈。然后也常常因为这样惹事。不要以为我没碰上，我从小经常如此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念国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个国中是有分女生班跟男生班，女生班大楼进去以后，然后它会分两边，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室是以中间会有个天井，然后两边的班级从一楼开始到四楼就面对面的，面对中间的这个天井，就中间是空的这样。然后呢那天升旗哦，因为天气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就没有上操场，也就是男生班女生班的人都站在自己的走廊前面。我们以前是这样升旗的哈，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早上要升旗啊，为什么要站在门口啊？我们以前身体都很好，一站都一个小时，甚至在太阳底下哈，就每天的升旗这样。然后那天天气不好，所以站在走廊其实算是蛮已经蛮享受了，至少不用晒太阳。好，大家就这样通通一排一排的站着，都站在走廊上。然后不知道是哪一个班级哦，叽叽咕咕叽叽咕很吵闹。那因为没有在操场升旗，所以呢这一些训育组的训育组长就负责站在女生班的这个中庭的两块高的地方看着所有的学生。那男生班那边站的就是训导主任啊。那训育组长在我们这，我记得训育组长是一个女老师。那我跟老师的关系都还不错，不知道是哪一班叽叽咕咕叽咕很吵，然后那个训育组长已经在盯着了。可是可能因为人多，然后因为那个声音的来源中间有天井，所以那个回音的来源不是很确定。他突然间跑到我们这一班，其实我们这班蛮安静的，突然跑到我们这一班就叫我们班说，你们班这么吵，叫你们不要讲话，你们还讲话，通通上来哦。他的这个相对面没有错，可是他两边的通道呢其实是就是你把它想成方形的哈，方形的这个长边是面对面的教室，短边是通道，所以短边那边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教室的。他就跑下来叫我们班的人站在那个短边的这个交叉口的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站在那里，让全部女生班的人都看到我们在那里受罚，就很丢脸啊。可是我们班很安静，因为我也明白其实讲话的不是我们班，那时候应该跟老师跟好好的沟通，但是我一肚子气 keep 不的。当我们班的人被老师赶着要上去中间的这个穿堂的地方的时候，穿到走廊的时候，我就一路在那里 murmur， 又不是我们班，干嘛找我们班麻烦呢、啊？训育组长了不起啊，不问明真相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罚站，我就一直 murmur， 然后就被老师听到，老师突然间就停下来说，来停，六班的人回去站好，狼祖云你一个人站上去，哇，那脸丢的更大了，我更火，我就说本来就是你不讲道理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半天。那次是给我躲过了，因为我讲的有犹豫有据，所以老师看我平常也是个不惹事又是校队，就说好算了算了，就叫我回教室，差一点就给全女生班的人看到我一个人站在那里，那真的脸丢大，会气好几天，而且很冤枉。当然最后的后面这个过程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在 murmur， 就嘴巴没停这样子。 那再有一次呢，是已经上大学了，我的表演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都是女生，刚好那天约的都是女生去老师家，然后我们就跑到阳明山的这个马槽去洗温泉，哦，大家就在那边洗得好开心，而且那天好冷好冷，我们洗了温泉，然后全身热乎乎的，每一个人的小脸都红扑扑的，哦，很温暖，要挤进老师的车子，我们就要离开了，就要各自，老师要载我们下山，然后各自要回家。好像有人还要继续去老师家哈，继续哈拉，所以整个人大家都暖暖的，体温很高，很舒适，挤在车子里面，开着暖气啊，要下山了。就走到一半的时候，经过中山楼的附近，好，那个时候中山楼附近还是有宪兵在驻守的，好像那一阵子要开会还是什么的，所以在那个附近的经过的车辆都会稍微盘查一下。这有没有什么嘛？为了一些重要的人物的人身安全，没什么。然后呢，也没叫我们下车。那两个宪兵就一左一右拦住我们，一左一右站着。那其中在老师驾驶座的那一边呢，他就要求我们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就说我们必须要查一下，看有没有带什么危险物品啊，或者枪炮这一类的啊。然后那个窗户一摇下来，然后这宪兵就往车里面看一看，他就跟他的同事讲，他就跟另外一个宪兵讲说，不会有事啦，都找给你啦，好，那也就算了吧。好，白羊座这种不服输的个性又来了，我就又在那边小声的慢慢说，哼，干嘛看不起女生，那可不一定呢，嘿嘿，就来了这么一句，那宪兵就说通通下车。我们就全部被赶下车，然后都站在车旁，他们开始搜车，就在那个后车厢啊车厢里面这样一阵倒腾之后呢，然后说好没事再放我们走。可是我们本来都暖乎乎的，被那个宪兵叫出去站在路边，然后原先洗温泉的那个温度全部在寒风中一点一点的消失，当我们回到车子里面的时候手脚都是冰的，然后我老师也不吭气，开了半天终于他忍不住，阿郎你为什么要多嘴，我们这下不是白洗了吗？我真的后悔死了，我很不喜欢人家看不起女生，但是这个状况不是叫看不起人家，是觉得说女孩子不会做出这么超过的事情，跟看得起看不起你是无关的。可是那时候年轻，就是每次都会这样，那可不一定，人家就说通通下车，哎，我现在想到都觉得好好笑哦，所以有时候一时嘴快哦，会惹出一些祸端，真的很难讲。可是我印象深刻最深的一次是在国中的一次，以我这种牙尖嘴利哦，如果那时候吵起来的话，应该会变成一场大械斗。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像我的一个在客家电视台的一个儿童节目叫做奥林匹克，这个节目呢已经主持16年了啊，也就是当年的小朋友来现在已经都是大人了，都已经快30岁了，28、29岁了。然后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围绕在这个游乐园啊，那所以我们棚内的设置呢，除了有这个小型的海盗船，还有节节升高的这个大型的滑梯啊，那还有一些竞技的游戏，其实就是把它搞得很像游乐场的氛围，包括主持人的穿着。所以我们也有几集是出外景，到一些大型的真正外景的啊，大型的游乐园去玩，像剑湖山啊、力宝啊什么这种嘛，中部南部很有名的这些游乐区去出外景。那带着这些孩子一起去体会啊，然后我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本来刚去的时候是星期三，心里还想说哈，星期三没有游客吧，哈，没什么人吧，结果没想到一开园啪挤得满满都是人，才知道说现在学校很流行校外教学，或者是现在是毕业季，所以很多人的毕业旅行呢都会安排在大型的游乐园，一来都是几十台的车子，像我们去剑湖山的两天，第一天有70几辆游览车，难怪一开园就开始惊叫连连，因为这些设施有些是蛮惊恐的，比方说什么自由落体的就在门口，哎，我的天哪，好大声，我说叫声哈，才知道。所以就说以前的我们的毕业旅行跟现在的毕业旅行真的不一样，以前的毕业旅行真的比较体验生活，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毕业旅行大部分的学校都集中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到了澄清湖， 澄清湖干嘛呢？露营，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学校聚集在那边。那当然，很多的学校可能就不合，它的不合是由来已久的，也不知道当年为什么不合，可能为了一个台北市的某一个比赛，然后哪一个学校就多年来就赢了另外一个学校，所以那个另外那个学校就一直都不服气，然后学校莫名其妙变成一种无聊的世仇，互相看不起。或者有些学校呢，不知道在哪一代的时候就结了，不晓得，反正就总会有不合的学校，那也不知道是刻意还是怎么样，其实都会分得很远。那我们露营干嘛呢？露营叫自己野炊啊，就是场地单位会提供我们一些食材，然后也会给我们野炊的工具，那但是要自己生火，然后自己掏米煮饭，自己做菜，这一些工具都有，但是全部要自己做。一样在那个年代还是一样，有一些女生同学也不善烹饪哦。最惊悚的一次是我们的锅洗好了，把它架在火炉上面，基本上我都是属于生火跟炒菜组，不喜欢洗碗，那所以我就负责煮，别人负责洗，这很公平吧。然后我一个同学就说，他说啊，那好，我先来倒油，这样子就那油倒下去，我们全部的人都吓到，为什么这个油一倒下去就变成滚滚的，你知道，就是那个泡泡，而且那个泡泡越来越多，原来他倒了沙拉托，他倒的不是沙拉油。你说是不是很惊悚的画面？锅子又烫，赶紧拿了抹布把那锅子拖过去洗。不过那次锅子倒洗得挺干净的，因为你知道洗洁剂沙拉托变热了，刷锅子很好刷哈。唉，想想也真的有趣哈，沙拉油跟沙拉托傻傻分不清，怎么会这样？从来没做过家事。好，所以我们要自己生火，自己做饭，然后到了晚上呢，就直接把这个垫子睡袋铺一铺，就是六个人还是八个人，我有点不记得了，挤在一个帐篷里面啊。那你的班上就会分成好几个帐篷，更不要说全校。我们以前的全校的同一个年级叫做二十班，一班有将近六十个人，你就想那个毕业班有多少人在那个营地，再加上别的国小。原先都好好的，因为露营都跟自己的同学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大吼大叫，估计是感冒了还是怎么的。再加上每天晚上露营的睡觉前谁最忙？是我，各位，是我，因为我被拉着要讲故事，所以我们都是讲到睡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喉咙被操得太厉害了。某一天就在露营剩下两三天的时候，两天吧，我嗓子突然哑了，而且是非常哑的那一种，就是连说话都没有声音，就是那种我跟你讲，你觉得是这种声音，同学都要靠很近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就在那一天，声音哑的当天，我们的学校跟另外一个学校开始叫嚣了。那我们这个学校跟另外那个学校是为什么结的仇呢？因为两个学校都有垒球队，而两个学校的男子垒球队都蛮弱的，两个学校的女子垒球队都挺强的，而且经常都是在争冠亚军的状态。我们学校出了国手，然后经常在比赛上面打败他们，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不服气，两个学校就不愉快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起了冲突。因为我站在蛮后面的，就看到那个学校的学生哗啦啦的往这边涌，我们自己的学校学生哗啦啦的往那儿涌，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家就互相叫嚣了，就是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对方还诬赖说我们偷走了他们的炊事帐。各位不知道什么叫炊事帐对吧？没有露过营的人，也就是说露营的时候可能会下雨，那也可能太阳很大，我们会从帐篷再拉出一条布，架出一条布，那个布呢可以挡雨，可以挡日光，然后尤其是煮饭的时候稍微遮着雨啊，所以那叫炊事帐。说我们偷了他们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这边就说明明就是你们搞丢的，就这么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就吵起来了。在两边交谈的状况里面，我自认抓到了很多语言上的漏洞，于是我就要回嘴，而且我这个回嘴绝对是有理有据的，绝对是会让对方呢哑口无言的，但是说话起来就会很大声很厉害，而且会让人很不爽。那天我是喉咙哑了，我在后面干着急，就是一直你们这没有人听到我在说什么。然后就在那样一阵这样子叫嚣之后呢，然后就有老师出来制止，两个学校被带开，然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再隔一天大家就打道回府了。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我还非常非常的生气，觉得为什么我那天嗓子要哑呢，我一定会吵赢的。他等到过几年我长大，我再回想这件事情，如果说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这个牙尖嘴利的家伙说了什么让别人受不了的话，说不定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对方的学校也不少，就算跟我们学校同样好了，我们一班，我们就算一班50个人好了，10个女生班就已经有多少人？500。10个男生班，500。我们就有1000多个人在现场。对方也没有少，这场架打起来，你说怎么收拾啊？我一定会成为千古罪人啊，待会抓起来就是他啊，说了什么可大可小的事情。然后我不禁就在想说，天哪，冥冥之中一定有人在保佑我，让我不要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虽然当天很沮丧，觉得说天哪，怎么不让我好好发挥呢？我这么会骂人。可是就在那天突然哑了。好，我感谢在冥冥之中保佑我的，不管是我的家神、我的祖宗还是任何谁哈。那当然现在年纪大了，就像这样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从前认识我的朋友常常都会觉得说，诶，你怎么不生气啊？你怎么不骂人啊？甚至我第一次当棚内导演的时候，也有记者朋友说，哈哈，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个棚里面骂了多少人。我说我没有发过脾气，诶，他不敢相信，诶，怎么可以这样？我又长大好吗？我现在的概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事情的原貌，贸然冲出去可能会让事情呢火上浇油。而且就算是你站在那里，可是大家都在一个情绪上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所以好在第一个，我们现在也有年纪，有点江湖地位了，常常变成是劝的那个人，来，你们退一步，你们退一步，大家都先不要讲话，我们冷静一下，来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现在比较会做的事情。甚至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单独惹到我生气，比方说我当导演跟制作方有一些状况，你该盯的时候不盯，等到我事情发生，我演员放掉，你跟我说这一段不行，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不符合我们的某一些理念，你这里一定要改。可是我把演员放掉了，那你早上看你也没说有问题，所以我就怒到哦，真的是。但是因为尤其是你在做领导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导演，你这时候发脾气就把大家的气氛搞闷了。可我拍的是喜剧，你把演员的气氛搞闷了，你说那节奏跟那个笑点他还会出来吗？他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表演了。那工作人员虽然你不是在骂他，但是因为我们的争吵或者是说我突然爆发的脾气之后，气氛都会很糟糕。而且大家有些人还比我资深，我凭什么在别人面前大呼小叫？但是我真的下不去，所以我的选择就是跟副导说，那个副导，我刚刚排过的地方你都知道，再加上导播很厉害，我就说导播也很清楚，我跟导播说，导播刚刚镜头您都知道怎么下，知道，好，副导你知道，你盯，我出去一下，我就直接离开摄影棚，就在外面走廊走来走去，就是在消气，不是在消食，是在消气，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还记得我走来走去说碰到我们那个服装组的大姐，大姐还说，呀，导演你怎么在这走来走去啊？我还跟她说，那个娟姐，我在生气，您先别跟我讲话，让我消气。然后那娟姐说，啊，好，那你慢慢气。然后我就再走廊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我所有的脾气都下来了，然后我就继续的很平静的回去工作。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平静，后来呢，导演来跟我说，他已经想到了镜头解决的方法，不用重录，要怎么剪这个事情，我能不能解决？当然可以解决。可是在气头上，我根本没有去想解决的方法，而是觉得你怎么不早说。好，这就一个学习。只有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处理事情。情绪放在面前的时候，再睿智再冷静的人都有可能受到情绪的牵连而做了错误的判断。那我很高兴第一时间我没有发脾气影响到所有的演出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无端受害。第二个，在我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我跟我的工作伙伴，比我有经验更好的这个导播给了我建议，让我们找到了可循的改变的方法，所以这一切就圆满。我也没有因此跟制作单位吵架留下不良印象，我也没有让现场的人情绪受到波动，我们还是依然很快乐的把我们该录的内容把它录掉，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今天的有事吗，就是说提醒两件事。一呢，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要多嘴。那可不一定，好，下车哦，好可怕。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绝对不要在情绪的引导下去做任何的判断，那真的会后悔，可大可小。好吧，你有事吗？ 我们一起在这个单元里面好好的聊聊，我们下次再会。哎，记得是什么节目吧，鬼哭狼嚎哈，记得去那个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投稿，你在职场在你的生涯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事吗？好玩的，有趣的，有人生道理的，或是吊诡的，或者是你想不通的，或者让你很气愤的，欢迎投稿，我们一起来分享。鬼哭狼嚎，下次再见。